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题目是雅各的手成为祝福的手。雅各是旧约圣经一位著名的人物，他的祖父是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是以撒。雅各本身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就是说以色列是从雅各而出。雅各是旧约圣经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雅各的手还没有成为祝福的手之前，他的手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呢？林宏玉弟兄刚才为我们所读的圣经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给我们看到，雅各的手是一双抓拿的手。在圣经创世纪的记载上，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四次露出他那双抓拿的手。第一次就是创世纪二十五章那里所记载的，雅各的母亲怀了双胞胎，这双胞胎出生的时候有点特别，前面的婴儿出来的时候他的脚跟被后面的婴儿的手抓住，那后面的抓住前面婴儿的脚跟的那个婴儿，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叫雅各。你注意刚才所读的圣经那个小字注释，雅各是希伯来名字，他的意思就是抓住。雅各一出生就露出他那双那一只抓住的手，抓住他哥哥的脚跟，他似乎是不愿意让他哥哥先出来，他争先恐后要跟他哥哥争夺那长子的名分。他一出生就露出他抓拿的手。雅各第二次露出他抓拿的手是二十五章的下半段，我们再翻开刚才所读的二十五章二十九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给我们看见，在这里雅各又露出他那抓拿的手。二十九节记载说，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以扫就对他祈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雅各的哥哥打猎回来又累又昏又渴，雅各正在熬红豆汤，他的哥哥对雅各说，你把红豆汤给我喝吧。雅各说，没问题，但是你必须要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雅各这时候又抓住机会用红豆汤跟他的哥哥交换长子的名分，他就抓拿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这是雅各第二次露出他那抓拿的手，抓拿他哥哥长子的名分。雅各又第三次露出他那双那一只抓拿的手，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节，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节，二十七章三十节记载说，以扫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扫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赞敬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吃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撒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撒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这段经文记载 雅各的父亲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雅各就在他的母亲的协助下，装扮成他哥哥的样子，来骗取他父亲的祝福。他父亲就为他祝福，把他当作长子来祝福，就把长子的福分给了雅各。上一次雅各是抓拿他哥哥长子的福分，长子的名分，现在他是抓拿他哥哥长子的名分。雅各又再一次露出他抓拿的手，第四次来抓拿别人的利益。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章四十节，创世纪三十章四十节，四十节，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三十一章第一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妻室向他不如从前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记载，雅各后来到了他舅父的家，他舅父就圣经所说这个拉班。他在他舅父的家牧养羊群，他对他舅父说：“凡是你羊群中有点的、有斑纹的、黑色的，都归给我，当作工钱给我。”那么他舅父拉班就答应了他。雅各就凭着他的聪明，用方法使他舅父的羊群中生下许多有点、有斑纹的、黑色的，而且是肥壮的，这些都归给了雅各。在畜牧民族的社会里，羊群就是人的财富。雅各把他舅父的羊群这么多、这么肥壮的夺了来，就等于夺了他舅父的家产，夺了他舅父的财产。雅各真是人如其名，他的名意思是抓拿，他真的是为着本身的利益而不停的抓拿。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些人像雅各一样，他们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不管别人死活，不住地抓拿？他从别人的身上抓拿权柄、抓拿地位、抓拿名分、抓拿财富。一个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别人死活、不住抓拿的人，是不讨人喜欢的人。从圣经所记载的，我们看到雅各就是一个不被人喜欢的人。他抓拿他哥哥的名分和福分，结果引起他哥哥的愤恨，而身体要杀死雅各的念头。他抓拿他舅父的财产，而引起他舅父和舅父的儿子们的不高兴，结果雅各就得离开他舅父的家。一个只一味抓拿的人，不只是叫人不喜欢，也叫上帝不喜欢。在圣经上，我们看到后来上帝三次伸出手来管教雅各。第一次的管教记载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六节到十九节，我们来看上帝怎样管教他。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六节到十九节，三十五章十六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的路，拉杰临场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已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儿尼。 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十九节，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拉结死了，拉结是雅各的妻子。雅各有四个妻子，拉结是他最心爱的妻子。雅各是在他舅父的家遇到拉结，拉结是他的表妹，他一看见他就喜欢他。那他舅父也不简单，就对雅各说，你要娶我的女儿拉结，你要为我牧养羊群七年。雅各爱拉结，就甘心为他舅父做工牧养羊群七年。七年满了以后，他的舅父不是把拉结嫁给雅各，而是把拉结的姐姐嫁给雅各。他的理由是，大女儿还没嫁，小女儿怎么能嫁？你要娶我的小女儿拉结，好，再替我做工牧养羊群七年。雅各爱拉结，就在为他的舅父做工牧养羊群七年。前后雅各在他舅父的家工作了十四年，也可以这样说，雅各为了拉结等了十四年，做工做了十四年。雅各是非常爱拉结这个妻子，上帝管教他，上帝就把他最心爱的妻子拿走了。圣经说拉结因为难产而死了。当他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拉结死了，雅各最心爱的人死了。上帝似乎在对雅各说，我拿走你心爱的拉结，你心里很痛苦是吗？你有没有想到，你拿走你哥哥的名分和福分，你拿走你舅父的财产，他们心里会不会痛苦呢？上帝第二次给约瑟的管教比第一次更重。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三节，上帝第二次管教的手落在雅各的身上。三十七章二十三节，约瑟带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我们来看二十八节，牛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对不起，二十八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二十舍客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色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我们看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说安慰，说我必悲哀坐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约瑟是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在他四个妻子生下的十二个儿子当中，雅各最爱的就是约瑟。约瑟是他心肝宝贝，因为雅各是这样的疼爱他这个儿子，所以引起了哥哥们的嫉妒。所以有一天，哥哥们趁着离开住家一百多公里远的地方牧羊的时候，就把约瑟卖给要到埃及去的一伙商人。 然后他哥哥就拿雅各为约瑟特别做的一件彩衣，染上了羊的血，拿给他父亲看，让他父亲相信说他所爱的儿子约瑟已经被野兽吃掉了。雅各真的相信，看见他亲手做给他疼爱的儿子的衣服染满了血，他相信说他所爱的儿子已经被野兽撕碎了，吃掉了，吞进野兽的肚子了。所以雅各也撕掉自己的衣服，围上麻布，在那边悲哀。他说，我要悲哀的下到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儿子们要安慰他，他不肯说安慰。雅各失去了最心爱的妻子，现在又失去了最疼爱的儿子，他的心痛苦到他的极点。其实我们往下看下去，圣经给我们看到雅各的儿子约瑟并没有死，他只是被卖到埃及，而且在埃及让你做了宰相。上帝是要管教雅各，让雅各感受到他所爱的被拿走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上帝第三次伸出他管教的手放在雅各的身上，那是创世纪四十二章那段经文记载说，雅各住的地方有严重的饥荒，家里没有粮食，雅各就叫十个儿子去埃及买粮食，只留下小儿子来陪伴他。那时候被哥哥们卖到埃及的约瑟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哥哥们来的时候约瑟认得出他的哥哥们，但是哥哥们认不出他的弟弟约瑟。约瑟就让他哥哥们带着粮食回家给他父亲，但留下一个弟弟西面在埃及。约瑟对他哥哥们说，下次你们再回来买粮食，一定要把你留在父亲身边的那个小弟弟也带来。哥哥们回家了，把从埃及带回去的粮食带到父亲的家，但是不久粮食吃完了，又得回到埃及买粮食。这时候他一定要把留在身边爸爸身边的那个小弟弟也要带去。雅各这个时候11个儿子都去埃及了，只留下老雅各一个人。我们想想看，雅各这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心情。雅各可能想到他从前凭着聪明能力抓拿了许多的东西，他抓来了哥哥长子的名分福分，他抓来了哥的舅父的财产，他抓了他的妹妹表妹拉杰做他妻子，他不断的抓拿，他以他的聪明，以他的能力，他的本事抓拿了好多的东西。但结果呢，但现在呢，他心爱的妻子拉杰死了，他疼爱的儿子约瑟不在了，如今遇到饥荒，家里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为了粮食，11个儿子，所有的儿子都离开他到埃及去了。以前他以为他很有本事，他有聪明，他有能力，他要抓的东西都能够抓到。现在他看到他身边的东西，他生命里的东西一样一样的失掉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他现在一定很想念他11个儿子，他一定为他11个儿子担心，担心这11个儿子会不会再被埃及人扣留而不能够回来呢？从雅各住的地方到埃及的路程来回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跟雅各是一个极大的煎熬，极大痛苦的时间。雅各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能做，他就在家里为他的儿子担心。雅各这时候所能做的就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认罪，求上帝施恩，为11个儿子不住的祷告，求上帝保佑他11个儿子平安回来。 从前雅各多么的信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现在雅各已经不再信靠自己，而只信靠上帝了。就在雅各真正把自己倒空，而让上帝充满他的生命的时候，他11个儿子带着衣服，带着粮食，带着牲畜回来了。而最让他得到安慰的是，他听到他所疼爱的儿子约瑟仍然活着，而且在埃及当了宰相。所以雅各就下决心，做了决定，要到埃及去见约瑟他疼爱的儿子。到了埃及以后，也就是经过了上帝管教以后，雅各整个人改变了。从前他的手是抓拿的手，到了埃及他的手成为祝福的手。在圣经上我们看到雅各两次伸出他祝福的手给人祝福。第一次就是刚才林宏玉弟兄所读的创世纪47章，那里记载说，约瑟领他的父亲雅各到埃及王法老的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祝福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祝福呢？祝福就是凭着上帝的权柄替上帝宣布人可以得到的福气。如果是从前的雅各，当他儿子把他领到法老王的面前，他看见法老王有权势有财富，雅各心里一直想，我要用什么方法从法老的身上抓拿到一些好处。可是现在被上帝管教后的雅各改变了，他没有再想到他要从法老的身上抓拿到什么好处，他伸出他祝福的手给法老王祝福。祝福是凭着上帝的权柄替上帝宣布人可以得到的福气。他为法老祝福。我们来想一想，谁可以替谁祝福？谁可以替谁祝福？希伯来书7章7节说，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那我请问，是埃及王法老位分大呢，还是雅各的位分大？按人来看，法老是埃及王，雅各不过是埃及宰相的父亲，而且是为了逃避饥荒来投靠埃及的人。两人相比之下，很明显的法老王的位分比雅各大。那我再请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不是位分大的埃及王给法老祝福，反而是埃及王法老给雅各祝福，而反而是雅各给埃及王法老祝福呢？因为从属灵方面来看，雅各已经倒空自己，他的生命被上帝所充满，他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权柄，所以他能够凭着上帝的权柄替上帝宣布法老可以得到的福气。从这方面来看，雅各的位分比埃及王法老大，所以他可以为法老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属灵的位分，有一双可以给人祝福的手。例如在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中，我们有比他们更高的属灵位分，我们可以把信耶稣得永生的福气带给他们，这是我们可以给他们的祝福。在软弱受苦的基督徒当中，我们也会有比较高的属灵位分，我们可以用上帝的话去安慰他们，我们可以用上帝的爱去服侍他们，这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的祝福。但愿我们能够像雅各一样， 看见我们有属灵的位分，我们有一双可以给人祝福的手。雅各第二次伸出了祝福的手来祝福的，是记载在刚才林弘毅弟兄所读的《创世纪》四十八章那一段经文，那里记载约瑟带他两个儿子给爸爸雅各祝福。那约瑟的安排是有意思的，他把他的大儿子带到他父亲的右手边，把他的小儿子带到他父亲的左手边，他的意思是要他的父亲伸出右手祝福他的儿子，然后伸出左手祝福他的小儿子。因为犹太人相信右手代表大，有更大的祝福。但是很妙的，雅各这时候并不是这样把手伸出去啊，他把手交叉过来，就变成右手是祝福小儿子，左手是祝福大儿子。哦，这个是约瑟料想不到的。约瑟一看这父亲怎么今天祝福不是把手伸出来，是把手交叉出来，他就赶快把他父亲手移过来，右手要放在这个右手边大儿子的头上。雅各怎么说？雅各说：“我知道，你以为我老糊涂啊？我知道我的右手在小儿子的头上，我知道我的左手在大儿子的头上，因为小儿子要比大儿子将来更加昌盛，小的要比大的还要大。”为什么约瑟这么在意？右手一定要祝福大儿子，左手才祝福小儿子。为什么雅各这么固执，他不肯把手再换一换？因为他们都相信，当一个人有上帝的生命，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权柄，他凭着上帝的权柄替上帝宣布人可以得到的福气的时候，上帝就把那样的福气赐给人，是不能改的。他这样的相信是有他的根据的。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二节，创世纪往下翻，出埃及记、利未记，然后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七节。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段是祭司给以色列百姓祝福的话。你注意最后那一节，上帝怎么说？祭司怎样祝福以色列百姓，我也要照样赐福给他们。意思是说，当祭司这样宣布，奉上帝的名宣布这个福气的时候，上帝就照祭司所宣布的福气赐福给那些人。一个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权柄，凭着上帝的权柄替上帝宣布人可以得到福气，上帝就照他所祝福的赐福给那人，他所祝福的上帝就赐福。这是一种多么光荣多么尊贵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你要一双祝福的手，你要有一双祝福的手，你就不可能再有一双抓拿的手。雅各的手能够成为祝福的手，给法老王祝福，给那个在世上的君王祝福，给他的子孙祝福，他所祝福的上帝就赐福。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可以给他祝福，因为他抓拿的手已经变成了祝福的手。弟兄姐妹，我们的手是一双怎样的手呢？我们的手是否是一双抓拿的手，一直在想别人的身上抓拿权柄，抓拿地位，抓拿名分，抓拿财富，要在世界上抓拿许多许多的东西。抓拿的时候是不信靠上帝，只信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弟兄姐妹，在圣经上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手是上帝所不喜欢的，我们要改变这样的手，不要让上帝的管教来到，等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把我们所心爱的，把我们所疼爱的一个一个一样一样的拿去，我们才看到我一无所有，我毫无所有。当上帝真的不赐福要把我们拿走的时候，我们毫无反抗的能力。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就改变我们这双抓拿的手，我们要信靠上帝，让上帝充满我们的生命里边，让上帝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给人祝福的人，把上帝的福气带到人的当中。我们唯有这样的改变，把自己掏空，看见自己是多么的不可靠的，我们唯有来信靠上帝，完完全全的信靠他，把自己在上帝面前谦卑掏空，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承认自己唯有上帝的恩典怜悯我们才有办法，完全的依靠他，让上帝整个的充满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我们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就从圣经看到上帝喜悦这样一个人，上帝要用这样的人，让这样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献给他，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我们大家在上帝面前同心低头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恳求圣灵光照我们，让圣灵的光照中看看我们的双手，我们是不是骄傲的看到自己的聪明，看到自己的能力，看到自己的本事，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干智慧，我们一直要抓拿抓拿。弟兄姐妹啊，圣经上已经清楚给我们看见，这种只信靠自己不信靠上帝，骄傲的心抓拿的手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不要等到上帝的管教来到我们才改变，我们这时候求上帝除去我们骄傲的心，让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我不再依靠自己，我现在完全来依靠你，求你充满我，进入我的生命，充满我整个的生命，与我同在，给我权柄，让我可以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为子孙祝福，为朋友祝福，为君王祝福的人。请大家在上帝面前反省祷告，求上帝赐福给你。慈悲的天父，听我们众人在心里默默献上的祷告，让我们真正的谦卑信靠你，依靠你，我们真正的敞开我们的心，让你进入，让你充满，让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上帝啊，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也可以去为别人祝福。上帝啊，慈爱的天父，恳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